全论，此三句为佛总答大慧菩萨上面所问的108问。盖问题虽有多般，但皆不出有为生法，以无为不生法。所以佛在此最先提出这个两个问题，以为总答。此三句唐译作：他若生若不生，涅槃即空相，流转无自性。68页倒数第三行。佛诸波罗蜜，佛子与声闻，缘结诸外道，即以无色行，如是种种事。这一段啊，是世尊反问他说：“大慧，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啊，前面重复他前面问的话，诸佛开言，诸就是种种波罗蜜，广开就无量波罗蜜。有时候讲六波罗蜜，有时候讲十波罗蜜啊，广开则有无量波罗蜜。说大慧，你为什么要问诸佛开演多少种种的波罗蜜呢？因为这波罗蜜趋向于控制性，不可得。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佛子就是菩萨，佛子以声闻缘觉啊，这是三圣，菩萨、声闻还有缘觉，加起来是三圣人。啊，以及外道这个修行人，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三圣人的修行方式及外道人的早已断肠恶见呢？即无色，就是无色定之修行啊，无色定之修行啊，如是等种种事，意思就是说啊，大慧，你为什么要问诸佛开演种种波罗蜜？啊，你所问的问题其实趋向于控制性，自信本来就不可得，那是佛方便说。你说有波罗蜜，佛说毕竟空寂并没有所谓的波罗蜜，那是方便说。你又问佛子菩萨啊，以及生无缘觉的三圣修行人，大慧，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这些修行人也是空无自性呢，那这些所谓的果位仍然是空无自性呢。还有外道的修行人，这外道的修行人，你看啊，他的修行方式是空无自性，外道也没这个人，也是趋向于空无自性，以及无色定之修行也是趋向于空无自性，如是等种种啊，是都趋向于空无自性。说大慧，其实你所问的这些问题以及答案都是趋向于空无自性，一切法皆由心所现。这个这句是佛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根本，以一切法唯心限量，是心所显现出来的，是心的问题，不是相的问题。就是你这相你讨论不完啊！当你主观的意识执着跟分别去承认相的时候，那么生命就变成妄动。当你放下这份执着跟分别，了解能见的意识心所见的缘起的外境都是趋向于控制性，没有能所，那么你就知道今天所看的啊，见山是山，任山任水，让它长流，让它生灭，来来去去，我们心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为什么啊？因为都空无自性了，所以一切法皆由心现，若了唯心，那么这此等问题都幻然得解脱啊！不解就自解，所以体悟空性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够釜底抽薪的解决生命的迷茫跟困惑，而不是说我要拼阿弥陀阿弥陀，我要拼，我讲要用功要用功。太多人这句话多少人讲，对了，年轻人就是我要闭关，我要用功，我要拼。那有时候来到灶咖啊，我们的厨房就是叔，我要拼，我讲你要为得拼去，你是要拼灶咖，是要拼扁寿？对不对？你理不通，你怎么拼呢？理不通就是等于一个人没眼睛啊！你要冲到哪里？做越精进不一定越好啊！你要精进的方向要对啊！这边是安全的地方，那边是悬崖啊！是不是啊？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一直跑向悬崖，越精进就越快死啊！你要理要通啊！理不通，你要走的方向要对啊！要定位，理就是要先定位啊，知道吗？ 你要先定为你这个通不通，你要往哪里走，往左边走是悬崖，往右边走是安全啊，有果园乐园让你享用啊，那你要方向要对啊，方向不对你怎么行。所以不是越精进的人越快成佛，不是这样子的，要你精进的方向正确，那么你就可以成佛。精进的方向不正确，越修就越糟糕，越修就越糟糕。所以你所亲近的师父上人要列为类似卫星定位一样的，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盲引众盲啊，相将入火坑了。所以啊，这些祖师大德就告诉这些徒弟说，亲近师父不可不慎，就是你要亲近哪一个法师或者善知识，你不能够不谨慎，因为你所有的方向都由他来定啊，因为你看不啊，对不对？所以因此啊，你说讲经说法一定有功德吗？那可不一定啊。那么讲对了，入佛的正见，那你功德无量，带领无量无边的众生解脱。好，很简单，我再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在座诸位啊，如果你今天你修行啊，你修行啊，你也在念佛，大家念佛，好，你的修行，你的胸量越来越大，越有包容心，越有宽恕心，你的生气，以前呢，一年365天呢，每个月都要生气。啊，每个月哦，都按每个礼拜啊，啊，到 weekend 就生气，到周末就生气 ，weekend 就是周末就生气生气，哎，那么就一个月生气四次了，哎，可是啊，你把它画红线，那、啊、当你学佛以后，看看你亲近哪一个善知识了。当我学佛以后，我的生气的次数真的少了，啊，难得了，这一年里面呢、啊，碰到种种事情，你的耐力，你的这个柔软的心啊，越来越扩大啊。那么你的心呢、啊？念佛越来越定了，慈悲心越来越深厚了，智慧越来越强了，能够透视一切的境界，了一切法的空性。那么你走对路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脾气不改，也不提升自己的心境，是不是？虽然念佛，那胸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么你走错路了。所以诸位，走对路，走错路，你经过了五年十年，你自己问自己，我的脾气还很大吗？啊，那你走错路了，是不是？那你的淫欲心有没有淡薄一点呢？那你还很强，那你走错路了，那你走错路了。他说我这个男女的欲望啊，已经淡薄了，慢慢的淡薄了，比以前好的很多，哎，那你进步了，你走对路了。啊，我以前的愚痴啊，对一件事情啊，就是化解不开，现在不化而化，现在知道了诸法本来就是趋向于空无自性，也不用去讨论它啊，自然就化了。哎，你走对路了。所以在这诸位啊，你可以自己啊冷静一下你自己的心境，贪嗔痴有没有减少啊，杀盗淫妄酒有没有减少啊，而且讲的都是内心的深处的问题，不是表面的东西。是啊，我不贪不嗔不痴，那没有碰到利害关系啦，不贪不嗔不痴。那要碰到有利害关系关键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不贪不嗔不痴？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子的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所以啊，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贪嗔痴减少，内心的深处贪嗔痴减少了，杀盗淫也减少了，那你走对路了。一直减少一直减少，那你就念佛越来力道就越强。所以啊，人的最大敌人在你内心的深处的知见跟执着，不是在外面了、啊。外面没有敌人了、啊，仁者无敌嘛，是不是？大慈悲的心就没有敌人了、啊。所以你的最大的敌人在你内心的执着还有习气，那是你一辈子最大的敌人。好，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到一个游泳池来，一个河岸边来也可以，你把你的头伸出来，那时候阳光很好， 当水很干净的时候，没有波动的时候，诸位，你的脸往那个河边看一下，你能看到什么？看到你自己的脸，对不对？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因为那个水是很宁静的，没有波浪的。诸位，我用右手把这个水把它波动一下，使它怎么样？使它这个水怎么样？这个起波浪，知道吗？我的右手把它拨一下，那个水面起波浪。诸位，你能看清自己吗？当然不行。诸位，心就是这样子，心静就见到自己，心动就见不到自己。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你看到的境界其实是你的心，境所有的境界通通不能引起你的动念，你的心就是静的。如果你认为心外面的静引起你内心里面的起波动，那是不对的，这是不懂佛法的人。没有静啊，哪有静？静本来就空，是不是？所以修习佛道的人专门注意我们这颗起心动念，那么你就抓到修行的根本。所以这无外境啊，没有真实的外境，外境本来就空啊。啊，你记得越想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来面目，你的心要越宁静，越静的人就越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啊，我已经善用这个比喻了，你再听不懂那就再继续等吧，好，再继续等。所以啊，心越静的人就能够越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注释：佛祖波罗蜜啊，此为应大慧菩萨第43问有几波罗蜜者。波罗蜜为道彼岸或度之意，一般言有六波罗蜜：檀波罗蜜、戒波罗蜜、忍波罗蜜、禁波罗蜜、禅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啊。华严经再加四种：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啊。这个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呢、啊，从烦恼的生死此岸到解脱的涅槃清净的彼岸，叫做波罗蜜，成为十二波罗蜜。其实波罗蜜广开则无量，所以称为佛祖波罗蜜。佛之以声闻缘觉诸外道，佛之以声闻缘觉是应前面第98问彼诸最圣旨缘觉及声闻诸外道，则为应大会第三问相及诸外道，就是佛用种种的相啊来度化啊，这诸外道就是前面加两个字你才看得懂啊，度化诸外道，就佛用种种相及啊来度化诸外道。无色行，这个应前面的云何无色定之意，意为修无色定之行。前论从这五句句开始啊，五句句念一遍：佛诸波罗蜜，佛子与声闻缘觉诸外道，给予无色行，如是种种事啊。我已经念一遍了啊，从这五句句开始，可说是世尊的以句别答，以句送来别答，总答中的别答啊。而前面三句句则为总答中的总答。那么在世尊的别答当中呢，大会所提到的问题不但没有一个遗漏未答，而且世尊还另外多提出了一些大会所没问到的问题。然而在世尊的别答中，学者可发现两个大问题。发现了什么大问题呢？第一，世尊前面呢明明说他将依大会所提的次第啊一一来回答，哎，我今当次第如如所问说，可是我们发现的并非这样，并不是这样，世尊并没有照大会所问的次第来回答，这实在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何世尊如此做？为何自于相违？这在经文当中 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其实也到底是为什么坏？为什么呢？欲善解佛所说义者，于此须留意焉。善之事当知，此经乃为大圣文无上顿门。所以啊，经典里面讲啊，以祖师里面把它列为圆顿的能且，开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富贵的华严，能且列为圆顿的能且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它是顿悟门，无上的顿悟门，所以圆顿的能且就是它以无上的圆满顿悟门。诸佛以此应心传心呢，所以故须知道，佛如是说，实在实于此中蕴含无限的深意。若弃佛心者，即能领之。如是，乃至此时，是世界世尊是无上顿教之言外啊，大方便啊，顿教之言外大方便，言外就是不在语言内呢。超出语言的表象了，所以愿呢，故愿善知识于此须留意深参，然为欲令行人于此皆能觉之故，特将于后面之别答当中指出此中道理之一二，以想助善知识，想就是供养了。第二，世尊虽一一回应大会所提的问题，然而事实上从经文表面上除了一两处以外，学者几乎看不到什么答案，这可以说是本经中最大的问题，最令人困惑之处。行人一次若能了之，便能通达全经之大旨。诸位，如果是大根器的讲到这个地方啊，就下课了，知道吗？后面就不用再讲了，你就开悟啊，就开悟了。为什么？你前面已经通达前经之大旨了啊，就不用再继续讲下去的了。对你们这个根器那么好的，要不要继续讲呢？当然要，当然要，当然要继续讲了。根基再来一点都算不起啊，我算不了解定了哈，所以这个前经的大旨悟了，上根器的像大慧菩萨这个就不需要再讲下去了。可是这凡夫俗子没办法了啊，要继续讲，是不是？便能通达全经之大旨了。反之呢，若于全经之种种的论说，皆能解了其中无上的深意，然于此问题善不能全了，善有疑惑，乃至不能解之此问题，则善隔些止啊，善隔些止，隔些止就是还有一点点隔阂了。在此后之别答当中，世尊似乎只把大会所提的问题一一引述一次，或者是以不同的字句把大意重述一遍，因此啊，好像并没有真正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至少没有明白的正面的回答。至少我们在此后一大段世尊的记答当中，找不到一个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一对一的答案，这是为什么？其实这是无上顿教不着一致的妙法，那么因此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又唯有了解这问题之所以然，才能真正了解大会与世尊之间这一百八问答的主旨。而这百八问答即为此经之总论，看七十一页，本经最重要的无上甚深微妙的意气都在此中表露无遗，从此以后的全部的经文只在详细发挥此总论之意。换言之，这一篇总论已经叙述了本经的主旨，乃为最上根器人说无上圆顿之机而说，以此便能断气，若不能者，则需往下以详细参究啊。在这诸位啊，如果你已经参究大悟了，那么下一堂课就你可以就开始休息了啊。那么下一堂课如果你没来，我就表示你是圆顿的根器了，圆顿根器了啊，乃是最上根器的人。 然而一切入此总论之意啊，其关键实不在了解以求索其一一问题以一一答案之中啊，答案中之种种法相，然而也不能不甚了了，此实为学佛之最难处，需要啊，需于相而离相，于相就是即相，佛法就是既现实又超越，于相就是要现实，面对现实，你要过现实的生活。于相，因为大家都要食衣住行啊，要过这个现实的生活。离相就是超越，超越现实啊，既现实又超越，离相就是超越。于相而离相，就既现实又超越，既超越又现实。佛法就是这么伟大啊！于相而离相，就是即相而离相。了相，空无自性，本来就是空，要不然怎么会在六祖讲呢？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世尊为什么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通通之叫你离相、破相、离相，了了之无一物，方得切入。注意啊，这六个字修行的重力在这个了了之无一物。为什么无一物？自性本空嘛，诸法空无自性，空无自性就是空了。啊，方得契入了。是故所谓通达者，唯在于通达其大旨。问：如何通达其大旨？答：若欲通达者，须了此中真正的问题，实不在于大会所问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佛的答案是什么，而在于了知大会是怎么问的，即世尊怎么答的，这是关键所在。大会怎么问？我们要知道，那世尊又怎么答呢？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什么问题以及什么答案上面，则迷于个别的表象是不对的，而变成见树不见林啊，啊，看到了树木却看不到森林，不能将这108问题连锁贯穿起来，如此这108问题便成为很纷乱啊，很繁琐。啊，意思是说啊，这个问呢、啊、是很单纯的，非常单纯的，啊，是相通的，有共通性，有单纯性的同样的性质啊，并万法其实都趋向于空无自性的，啊，所以你所问的问题并不复杂。你虽然你很琐碎的问108个问题，其实所问的问题都趋向于空无自性，这就解决了。有大会所问的方式虽然也有其次第，然也令人有面对一大堆缤纷错啊错杂之相，茫然不知头绪之感。然而若一将此引人入胜色彩缤纷的108问贯穿起来，学者实不必用心费力起一个考教啊排比推敲，那会徒劳无功，因为那个就是在向打转了、啊、所以啊禅宗啊禅师说，在向上打转者百千万劫不得见性。你听过这句话吗？如果一个修行人在向上打转，在向上打转就是说也要这样子也分析，用分析的角度，那么相有无量无边的，你怎么讨论完呢？凡夫见相啊，圣人见体啊，所以禅宗这句话你可要好好的背起来。若在向上打转啊，世人百千万劫不得见性啊！啊，这个人呢、啊，你要怎么用功，你就见不到性。要即相，要离相，你就见性。所以只要了知世尊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便能顿了。换言之，世尊已经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啊，其实也令学者能将一次108万。一次贯穿起来，而世尊回答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把这108个表面上有相当次第的问题，先将其次第完全打碎，然后好像毫无次第的东一个西一个的回应，而回答的时候又没有给予学者心中所期盼的所谓答案，这就是如来的妙法，也就是禅门中所谓的当头棒喝，也是有像后如亦有如后代的禅师们所用的答非所问的方式来回答，当知这也是大方便大接引。 这才是回答这些问题最好的次第，也才是这些问题的真正答案。唯有习心顿气者，方能顿领其贤旨，而顿其一切迷旨。又此顿教密意啊，本来只可意会啊，智慧啊，不可明说啊。诸位，智慧则利用大啊，什么意思？若自心去体会，叫做智慧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几个字，若能自心去领悟去体会，则利用大。明示就像教条似的来开示你，则失去顿气之力啊。诸位，顿气是顿气气入每一个人的心啊，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心啊，顿气的本心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要不然呢、啊？一个送了法华三千部啊，来到潮汐啊，拜访六祖，啊，六祖坛经大家都看过了，啊，法华三千部啊，潮汐一句王，你看，送法华经啊，对不对？迷则法华转呢、啊，悟则转法华。而迷的时候你就被法华经所转了，悟的时候你就转法华经。所以，师父啊。我要去诵经好不好啊，诵经不明其意啊，以意作冤家。如果你诵经啊不了解里面的义理啊，跟啊佛讲的义理啊作冤家，是不是啊？因此啊，顿气本心啊才是修行的根本啊。然世子末法此无上顿教的密意啊，若再不明宣，恐将随时而古末，而如来大法不得少容，故以此义贯当中，以适当处将点出此无上微妙之旨，普令学人能见啊，皆能见闻知解体悟契入，如是则为此义贯之博义耳。博义就是一点点心意啦啊，来诚心来供养大众啦啊。你看啦、啊、这个大家这些啊啊著作者都非常的谦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写祖师大德啊，写啊啊有修啊有德性的人的谦卑啊。哲学家讲了一句话很是受用啊，说没有几个人愿意看你狂妄的那种态度，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希望看到你那种狂妄的态度，因为那会让人家很不舒服哦。看到哲学家讲这句话，那我们就知道了，要让人家看起来很舒服，那就是谦卑的表达。纵然你有所悟，或者是你很有苦修，你很精进，达到了无念功夫，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谦虚的来表达自己的啊心境，心境啊。所以这个谦卑啊，永远啊受用。哎，谦受益啊，满招损呐、啊。是不是啊？啊，自古以来都是祖师大德，包括啊咱们中国的这些贤圣呢、啊，都叫你要谦虚，要谦卑啊。这个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所以我爸爸就给我命一个名字叫做林义谦啊，义就是更加，要更加的谦虚啊，是不是啊？义贯大会，你为何要问？诸佛所开演的各种波罗蜜门，以及菩萨佛子声闻缘觉三圣及诸外道，以及无设定之修行如是等种种事，按照也可以每一个问题后再加这些话说，大会，其实你所问的这些问题及其答案皆七字空无自性。那意思就是说，你问这些问题，这样继续问会问不完，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因为诸法本来就空啊，都趋向于空无自性。大会这样问题会问不完，我也会回答，我也会回答不完，大家很累很累很辛苦啊，因为你所问的问题都趋向于空无自性，以一切法皆由心所现。若了唯心，则这些问题啊，则患难得解脱，不解自解，因为。不解自解什么意思？是诸法空相吗？因为空无自性就是诸法空相吗？是诸法本来就空吗？你要解什么？ 住啊就本来就空，为什么减？所以有一个修行人说，哎呀，我们的师父啊叫我们来修行要观空啊，观得像虚空一样的空。那我就跟他讲，如果诸法本来就空，你为什么要观它呢？那诸法本来就空，你为什么要多一个观啊？就头上安头，所以不可做空观，不可做假观，也不可做中观，任何观都不行。一切法本质无生，无生莫作无生解，莫着于无生，着于无生变成有生啊！无生就是心解脱的境界啊，就是涅槃。持后皆可防持，然持之有弱，狗尾续貂。狗尾续貂什么意思？比喻美恶不相称。狗啊是恶了，貂啊是很高贵的了，是不是？美恶不相称啊！一只狗的尾巴接下来变成一只貂，那么就以佛之意乃在呀。说而不说，不说而说，指无所无事而令当机之物非在攻击任何的答案。诸位，攻击任何的答案就是意识心。能够突破意识心的，就是不可以给你正面的答案，让你志气本心。所以佛的教义跟我们现在的禅宗的教义法几乎一模一样，当头棒喝。不是问的问题的本身，你怎么样问问题的，是你来从哪里问问题，是你心的迷茫在问问题的。打破了心的迷茫，这个问题就自然不存在了。所以打破了主观意识形态执着认同，那么见性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简单讲，今天我们所生活的问题全部都是意识心速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念 sin cosine tangent cotangent 的 function xyx 或者 function xyxyz 也是函数的数学，都是观念里面的问题，或者 logic 逻辑理论学推论学好。今天如果说你念法律的，你就会知道念法律的他们上法庭无罪推论就推论了，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法庭会有被冤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会推论的人他就很强了如果是事实上的人，我本身就是被受冤枉的，怎么样？但是你又不会讲话，又不会推论，那你麻烦大了。所以法院法庭所判的这个对或者是错，诸位，当法官的负的因果是很大的，是不是？他就有多少证据讲多少话了当然一般都会冤枉，他会平反的精明能干的法官肯用心的法官还是有的，我们还是很感恩的。但是如果你碰到法律的灰色地带，那就麻烦大了，列各为料左边看假对，右边看乙对，这次判你有罪，下一次又判没罪，再来判有罪，再来判无罪所以有一个人，有一个阿公搞了二十几年，他从年轻告到已经当阿公了你搞的那天在电视上他就讲了，你看要判我生还是判我死，你干脆直接一点，我年轻告到老了，有财产告到没有财产了，感叹这个折腾，很折腾。安妮法律是人定的是不是？法律是人定人定的他就不一定一定绝对对还是绝对错那就灰色地带有的人觉得灰色地带是比较美了因为还有翻版的余地嘛，是不是？不是向左走就是向右走，还有灰色地带。这个就是我讲的几个例子，就是包括连法律都不是很完整的 也有被冤枉的，告他身心俱疲啊，身心俱疲了、啊，从年轻告到老，是不是啊？他要休息一下，人家又告他；他休息一下，人家又告他。哦，他告他快发疯了。他说差一点，这阿比亚公，我差一点没有去自杀。那整天就忙这个就好了啊，很单纯的一件事情，人家就不谅解，不原谅他。接下来啊，须弥聚海山，周族刹土地啊，星宿即日夜啊，外道天修罗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大慧，你又为什么要这样问呢？须弥山怎么来的？须弥山空无自性啊，聚就是巨大的海，也是空无自性啊，山还是空无自性啊，大慧，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呢？周就是海中的岛啊，海中的大一点的岛叫做周啊，主呢就小岛叫做主，刹呢就是大啊，三千大千世界土地啦啊，这些三千大千世界或者日夜星宿啊等等，都是空无自性啊。外道天、外道还有外还有天呢、啊，修罗，你所问的问题都是空无自性呢？为什么要这样问？这大慧，你为什么要问须弥山怎么来的？巨大海啊，以山周主诸塔土地星宿及日夜，这些都是空无自性呢？啊，你问了一些外道啊怎么来的？还有天啊、修罗这些人有几种？这些都是趋向于空无自性呢？你所问的问题不存在啊，大慧知道吗？你所问的问题都是空啊，都是不存在啊。你所问的问题是因为啊一切众生因为迷茫才问出这些问题啊，啊，因为你认同他才有这个吧，对不对？你不认同他啊，没有主观意识，怎么会有这些？假象的东西呢？啊，注释：须弥聚海山，周族刹土地啊，星宿及日夜，这是应前面大会第五十九问，天有几种及第六十问，何名为地、星宿、日夜等？外道天修罗，这显然与前面三句没什么关联，而且啊，且与大会所问的次第不合。这便渐渐表现世尊的特殊方便，所谓故意不按牌理啊出牌。易观大会，你为何要这样问呢？须弥聚海山，周族刹土地，星宿及日夜，外道天修罗，这些问题，须知这些问题都是趋之于无自性，当下就是空性啊。空性就是没得讨论了、啊，没有语言啊，没有文字啊，没有妄想啊，何以你硬要去说，硬要去讨论呢？还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了知这些趋之于空无自性的东西，没有能说的、啊，不可言说的、啊、这些问题啊，啊，不值得一提啊！大会，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接下来七十三页最后两行。解脱自在通，立禅三摩体，灭即如意足，觉知即道品，主禅定无量，诸因生往来，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解释一下，这解脱自在以种种的神通啊，这是大慧，你为什么要问这一些解脱自在以种种的神通呢？还有你要问佛的实力，还有各种禅定，还有各种的三昧，三摩体就是三昧，简单讲就是问你又为什么要问佛的实力，问佛的禅定，问佛的三昧定呢？灭就是灭度，以及如是如意足啊，是如意足，觉知就是七觉知，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啊，诸禅定无量啊，诸啊就是各种禅定的无量境界呀、啊，的无量境界呀 啊， 啊，接下来诸音声往来，就是五音声还有中音声啊啊。往来就是往来生死啊， 五阴以及中阴身的往来生死啊，啊，就是诸阴啊，一般人是讲色受想行识啊，真正的还有阴，还要加一个中阴，是叫做六阴。这个中阴呢，是中间的生命啊，这辈子断气死了，中阴身出来，到下辈子转世投胎，这中间，所以中阴身叫做桥梁。这中阴身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中阴身，还有堕地狱的人没有中阴身，刹那极限。如果你在世的在这个世间造了很大很大的恶业，因为顽强劝不来谤佛谤法谤僧，自以为是顽强顽固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中阴身，哎，没有中阴身，那么刹那之间就堕无间地狱。那么如果你这辈子认真的念佛用功啊，念到一心不乱修福，又修慧，又跟人家结种种的善缘，因为弥陀经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那你多善根多因缘多福德你都具足了，那你认真的来念这个阿弥陀佛，你念这个阿弥陀佛怎么样，那你临命终的时候这一刹那之间就往生净土，也没有经过中阴身啊。正受灭尽定啊，正受就是三昧咯啊，正受就是三昧咯啊，三昧就是正受咯，三昧的正受以及啊灭尽定，灭尽定就是灭受想定咯啊。接下来三昧起心说，注意这里的三昧就不是啊佛菩萨声闻缘觉的三昧，这是外道的无想定啊，三昧翻译成中文叫做定，但是问题他没有佛的智慧，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无想之定。啊，外道的无想定，啊，用三昧啊的这个名相，所以这个三昧啊，如果没有佛定的三昧，就变成外道的无想定。外道的无想定为何还会失去定力？后啊，失去定力后怎么样？又起心。这起心前面又加一个又字，让你就看得懂了啊。外道的无想定，定力失去后又起心动念，这些事到底如何来解说呢？啊，整句的贯穿起来的意思就是，大慧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说解脱以自在神通，你为什么要这样问佛的实力各禅定三昧三摩体灭度即是如意足七劫之际三十七道品诸各种禅定的无量境界，还有我们的五阴以及中阴身在往来，往来底下补两个字生死啊，往来生死啊，啊，这样才看得懂啊。啊，我们以为一往一来是什么意思呢？往来就是一生一死啊，简单讲就是往来就是生死，生死就是往来了。这五阴身还有中阴身怎么样？还往来生死，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这大慧你还为什么这样问啊？三昧的正受以及灭尽定，还有你问了啊，外道的无想定又为什么会失去定力啊？又起动起心动念啊，这些事啊都是你问的啊。翻过来七十四页，注释：解脱自在通，此为应前面第七问解脱自何所，及第二十一问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立禅三摩体，此为应前第八及二十一问何等禅境界因何三昧心立为如来实力，大会并未问此，灭即如意足，截之即道品，只为应前面第三十六问，何因说截之即以菩提分，诸因生往来，这是应前面第十六问，啊，进去即持身，诸因生为五因生及中因生。正受灭尽定，此为应前面第十五问银河为想灭，即第十四问银河灭正受 三昧起心说，此为应前面第四五问，何因从定觉？觉就是起心动念呢、啊？为什么外道的无想定还会啊从定啊起心动念？易观大会，你为什么要这问这些问题呢？啊，底下的问题都是大会你所问的啊，你问了解脱自在与神通，还问了佛的实力、各种禅定及三摩提、三昧、灭度及四如意足、七劫之及三十七住道品。各种禅定是无量境界、五蕴及中阴身的往来生死、三昧正受及灭尽定，以及修行者无想之三昧中，为何啊会在起心动念呢？这些事情如何解说？七十五页啊，今晚心意即已是无我法有无自性想所想。即以现二见，趁即诸种性。啊，这个文字很简单，但是包括的意思很多。啊，这大会你又问呢、啊？是心就是第八意识，意就是第七意识，即以是，那么就是第六意识。你问了这些八事心王，无我。啊，法，这个法再补一个字才更清楚，再补一个无，无我无法啊。如果无我法，有时候一看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无我法，那个无又要用两次啊，就是无我还有无法，一切法无我，因为无印本空，无法根尘是一十八界万法毕竟空，有五个啊，有无法来讲啊，是无我无法有无啊。接下来无就是相名妄想政治如如啊，相名妄想政治如如，哎，那么有的人来说，哎，这个无我就是包括无法了，哎，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法无我就是无法了，啊，也对，啊，也对，所以啊，佛有时候法呢用比较弹性的来看，那么如果比较细分，就是无我无法了，那么如果说你要讲无我。无我当然就无法，一切法无我，也对啊，也可以说得过去啊。接下来自性想所想，自性就是三自性了啊，就妄想自性嘛，缘起自性嘛，尘所作性嘛啊。那么妄想自性就是偏计所执性啊，缘起自性就是依他起性啊啊，尘所作就是啊。这成自性就是言成实性啊，啊，所以啊啊就是妄想自性、依他起性、成自性，啊，这三自性啊，想所想，第一个想是能想，能想之心呢，所想之境啊，这个想所想稍微停一下，想就是能想之心呢、啊，啊，所想就是所想之境啊，啊，即以现就是出现。二见就是断见，还有常见的两种外道，就是为何会产生外道的断见、常见这两种啊啊邪见。圣就是三圣的种性，以及诸种性啊，有的讲三圣种性声闻缘觉，有的是讲五种性，啊，五种性，包括不定性。哎，包括无性，加上啊，加起来总上面前面我们也讲了，有五种种性啊，有三性以及啊各种种性，整段贯穿起来啊，就是这个八识的心啊、意以及是佛所说的啊啊，无我法有无啊。 自性三自性，能想的心所想的境，以及啊出现断常二见三圣以及诸种性，这些都是大会你所问的问题啊。大会你又为什么要这样问呢？这些问题都趋向于空无自性，并没有特殊的任何的意义，应该啊能够啊能够自觉啊，有自觉甚至关照一下了悟啊诸法如幻。注释：心意即已是，此应前面第二十二问，银河名为藏，藏就是藏事，就是第八意思，即第二十三问，银河意即是，意就是第七意思啊，是就是第六意思，无我法有无，此应前面第四十六问，何等二无我啊，无是指无法相名妄想政治如如。哎，诸位为什么相呢？就是众生啊看到一种东西就按一个名词啊，看到一个相那、就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就起妄想啊，自己安相，自己安再加一个名，要自己起妄想，要执着跟分别，这个妄想就两股力量，一个是执着，一个是分别啊，就是妄想，还有后天的妄想，还有与生俱来的妄想，不一样。与生俱来的叫做俱生的我法二执啊，那么就是与生俱来的俱生的啊。那么妄想呢，有的是后天的，有的是先天的，总而言之，总之是很难去断它。政治如如，意味此无法皆为无我法，自性想所想，此为回应前第六十七问，自性即以心，自性就是三自性了，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成自性就是缘成实性，想所想就是能想之心以所想之境，即以现二见，此为回应前面第二十八问，因何为断见，即常见不生，现就是产生啊，称即诸种性，此为回应前第九问，银河有三圣，即二十五问，银河为种性，非种即心量。七十六页，易观，大会你又为什么要问？心意即已是，何谓二无我法？其实相名妄想政治如如，这无法皆是无我，还有无我法。那无我无法啊，那么三自性能想之心以及所想之境，以及为何产生外道的断常二见及三圣以各种种性这些问题。接下来金银摩尼等一禅体大种慌乱即一佛至耳厌得相，大会你又为什么要这样问？问了这些空无自性的东西呢？你问了说金银摩尼珠怎么来的呢？摩尼宝珠怎么来的啊？金银摩尼等就是金跟银啊，摩尼宝珠啊，这怎么来的呢？好，你又问为何有一禅体断善根的众生之人呢？一禅体就断善根的啦。以及啊，你问了地大种、水大种、火大种、风大种，你又问了啊，地水火风这些四大种，大会你又问了啊，国土当中常常会有饥荒战乱，荒就是饥荒，乱就是战乱，还有一佛，那么就是贤劫的是佛，其实所证的理就等于释迦牟尼佛证的啊理，所以讲是佛其实就是一佛啊。大会前面问了啊，智耳厌啊，这个要停一下，智停一下，能知之智，所断的所知障，得这才得以相，就是虚相，才得以七相啊，清净，究竟的清净，这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能知之智， 意思就是说，连人之的智都要破除，要不能找一个能正之智，能智之智，才能得以真正的清净心。智就是能照啊，耳焰就是所知障所断啊，智是能照，耳焰是所知障所断啊，能照的智，所断的障，如果啊还找一个能照的智，那就麻烦了。所以就能照的智，所断的所知障啊，都破除了，不注意能所了。这句重点在哪里？就是能知之智，所断的所知障皆应破除，不住能所，才能得以趋向究竟的清净心佛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智停一下，耳焰停一下，得以趋向，向就是趋向，趋向于究竟清净。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连能证的智通通不着，重点在这个地方。你要连能证的智，能照的智都不能找，才能进入佛的领域。整段的意思是说，大慧，你又为何要这样问？金银从哪里来的？摩尼宝珠又是怎么来的？为何你要这样问啊？一禅提断三根的人，还有你问了地水红这四大种怎么来的？为什么国土当中啊，种种的国土当中常会有饥荒，还有战乱，以及贤劫的是佛啊，等同一佛所证之理啊，人知之智以及所断的所知障都要破除，不住能所，这样才得以趋向啊究竟清净。若能啊这样子做，才能入佛自解，甚至如果说你找一个能知之智，那么又变成了啊障碍，不能成佛。